见评论。
本周，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4国国防及武装力量代表举行了国防问题论坛。
中国与伊朗在德黑兰举行了高层谈判。
美国在韩国成立太空分支部队。
中国因美国控制对华出口芯片而向世贸组织投诉。
周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24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国防和军事官员举行第五届防务论坛。第五届中拉高级防务论坛以视频方式召开。本届论坛以和平合作为主题。来自24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参会。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这是中国与本地区国家军事关系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中国军队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的平台。对此，中国国防部长呼吁合作伙伴要加强团结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安徽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范和生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军事合作视为与战略伙伴发展关系的重要方向。范和生所长还指出了防务论坛对中国增进同拉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
从中国的跟拉美国家啊，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经贸这个合作这一方面可能还是主要的。防务合作这一块，我觉得恐怕从中国跟拉美国家的从防务合作来看，更多的还是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啊，以技术的支持啊这些方面，主要还是这一方面的技术这事情的啊。我认为，因为考虑到美国的因素，我觉得中国在中美这个中美拉三边关系处理上，中国还是比较谨慎，对吧？是在因为美国它的这个对中国对俄罗斯这个对拉美的军事的介入，美国是一直非常敏感的，觉得中国在处理方面应该是比较谨慎的。所以从防务的角度来看，更多的可能还是技术性的支持，就是他们有一些技术性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各种技术性的啊这个一些要求的话，中国能够支持的话，给予一定的支持，估计恐怕是从这个角度。这是我的判断啊，因为这高层之间的这个特种，但是从中国的跟拉美的交往来看，我们依旧是把重点放在经贸合作方面，是比较这一方面投入是比较大的。所以觉得这个防务的合作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从我的判断来看，更多可能是技术性的，不会是实质性的一个军事的或者介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不大的，这是我判断啊，这个判断不一定对啊。应该说它的这个资源的人口规模和它的这个市场。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大国啊，这个都是非常看重中国对拉美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拉美看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发展地位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的这个要点。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前面一直这个美国也是这么看的，对吧？应该说这一方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在美国在现在他这个战略重视方面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的更多的关注的是亚太和欧洲。欧洲和亚太始终他现在关注的重点是比较大，把大量的经济投在欧洲和亚太，对吧？奥巴马时期不制定一个嘛，把60%到60%以上的这个力量军事力量都放在这个亚太嘛，再平衡嘛，是不是？这一块应该说他美国的战略重点现在还是在欧洲和亚太。对于拉美来说，美国的这个主要还是更多的传统这个力量的一个介入，传统的那种啊这个美拉关系的这个维持。但是他们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话，因为它是中美之间这个大国博弈竞争，可能美国更多的关注，对吧？中国在拉美的一举一动。我一直认为这个美洲是美国，是美洲人的美洲，实际上就强调了美国在美洲的一统天下，特别是作为主要的这个组织力量。所以现在有个新型大国进来，当然对他来说，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是不舒服的。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我相信为了维护这个中美这个关系的大局，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比较谨慎。这个讨论我觉得没有问题。过去中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基本上不做，但是现在我觉得美国在亚太这样做，对吧？而且是高调的这个介入去做这个事情，对中国应该说是有刺激的。当然中国到亚太这个防务的会议，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我刚才判断是一种技术性的啊合作。 不会是一种这个实质性的啊一种军事的啊这个介入，维护和平的这样一个意愿是极为强烈的。中国世界是维护和平，因为和平来说对中国来说是极为宝贵的。因为从维护和平的角度来说，那么中国的作为大国，作为这个我们的军防务方面，那么怎么维护这个和平？ 对吧，包括这个拉美地区的和平，那么中国也负有这个重要的责任，因为作为常任理事国也负有重要责任。从这点说，我们不仅是技术介入，就是说维护和平的这个力量是大家相互的，中国和拉美都有共同的愿望，这一点我们觉得通过讨论以后来共同的维护和平，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个交流的。中国是拉美近1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许多贸易额方面，中国位居第二或第三位。
中国正在积极投资拉美工业的多个领域，主要是采矿业，同拉美国家发展军事关系，无疑是发展经济、物流和投资关系等更广泛战略的补充。在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参与下，中国与伊朗在德黑兰举行了峰会，伊朗和阿联酋之间存在领土纠纷，似乎中国在不久前的利雅得峰会期间支持阿联酋。 伊朗反对派以此为由企图挑拨中伊关系，尽管如此，中伊峰会仍如期举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同时加强与伊朗和海合会成员国的关系，中国在他国领土争端中不选边站队，霍尔木兹海峡三岛归属问题也不例外。他说，
胡春华他是负责这个在政府做副总理，对吧？他是负责什么卫生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个他不是负责这个一般的政治外交军事这方面，对吧？我想呢，那个习主席去沙特访问了沙特，主要是先是开会了，对吧？海合会和阿拉伯峰会，对吧？然后呢，同时访问了沙特。那我们跟沙特呢和这个海合会国家都是很重要的朋友了，那但是沙特呢和这个伊朗是有直接矛盾的，海合会其他国家跟伊朗有些也有矛盾，像阿联酋什么的啊，比较尖锐，有领土争端。我想呢，这个中国政府呢可以说就是某种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呢并不是说支持伊朗和沙特之间互相对抗，这是我们对沙特是友好的，我们对伊朗也是友好的。对以胡春华所负责的工作的这个职责的这个内容呢，显然也不是军事上的。现在我们 一方面我们对这个沙特跟沙特和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大面的，它不是针对什么这个伊朗不伊朗的，对吧？造成不平衡。本来我们跟阿拉伯国家跟沙特跟海合会就有这样的关系，对吧？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我们建立的这样的定期会晤的机制，对吧？峰会机制嘛。然后我们去了呢，那自然就对沙特进行一个访问也是很自然的。这个应该说呢，我们也不是说站在沙特一边支持伊朗，就是反对伊朗，站在伊朗一边支持沙特。
我们要跟阿拉伯国家、跟沙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主要是，但是我们毕竟去了沙特，对吧？而伊朗呢，也是中国的朋友，也跟这个，但是又跟呢沙特呢和海合会这国家呢有矛盾。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人去伊朗，对吧？也是进一步发展我们同伊朗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很难说是我们要先搞什么核心利益，也不是说我们要在里面呢，这个搞什么对立，对吧？如果你要说咱们就是平衡，这也不太合适，因为副总理胡春华他主要你也看了，对吧？咱们这些年他管的都是这些教科文体类的这些事情啊。你看，抗议胡春华什么呢？教育胡春华，教科文体他在这个国务院里面，副总理他是主管这些的。那么现在伊朗比较困难，对吧？受到这个西方的制裁，而且一时半会儿美国制裁也走不出来，对吧？那么我们的家庭从伊朗的这方面的
光明磊落的跟所有的国家我们的发展关系，他们有矛盾对吧，可以跟他们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对吧，鼓励他们呢走向发展，发展才能和平。
胡春华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中国海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不久后对伊朗进行了访问。专家杨冕表示，这两次访问表明中国对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样重视。他接着说，
对于这个外国的领土争端，中国一般是不选边站的来说啊，当然除了个别的，对他们之间伊朗我们中国呢，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就具体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选边站的，是没有选边站的，从来没有过啊表态说这个地方呢归谁不归谁，我们是劝和促谈，希望他们用和平方法解决的。我觉得西方国家肯定是愿意这个问题的对吧，肯定希望呢乐意看到呢这种对中国不利的局面出现，不利于中伊关系的局面出现。但是呢这没有用，中国的立场是光明磊落的对吧，说了之后呢中国界只要中国不采取这个向一边偏袒的，这事情就不会激化。而且呢我想呢领土宣誓是一个长进行的，像这个现在呢这个三个岛在伊朗的手中控制之下啊，阿姆国家也并没有采取措施对吧去这个岛，那么每当一旦有一什么外交文件的时候，人们啊就是说有一个国际社会嘛，这个国际法上有这么一个对吧，如果你不发言就认为你是默认，所以呢有些国家会这个就这个问题呢不断的发生，伊朗呢也会这个发生。我想呢谈不到这个岛会发生什么激化的这个争端，在这个地方挑衅中国挑拨中国和伊朗关系也没有什么用处，伊朗呢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呢就跟中国呢翻脸。这个东盟国家有好几个都跟中国在南海有领土争端，那你看看越南的领导人刚刚访问中国还授予他中国啊中有国际友谊勋章了呢，那中越之间的领土争端并没有解决，打过仗。那个菲律宾跟中国也有领土争，还被中国告上了国际法院啊，判决是中国是不合法。但是呢你看看菲律宾的总统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立场对吧，并没有这件事这个挑起来就跟中国的进一步争端。我们跟东盟的关系呢，这次新年之后还我们知道还有这个跟东盟的会议呢对吧，虽然我们这个是李克强去了对吧，我们定期我们跟东盟的国家中对吧好几个国家都有这种海上领土争端啊，那并不影响我们跟他们发展友好关系对吧，大家通过和平谈判抱着和平的诚意嘛对吧，暂时我们冻结了这个问题啊，搁置了这个东西对吧对吧，没有这个就这个事情进一步，其实这个问题始终存在的，但这个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一定要那什么就会影响这个其他关系的发展，大家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在韩国驻军成立航天分队，以跟踪中国的导弹发射，新机构将增加功能，目的是跟踪中国战略火箭发射，收集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情报。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针对美军在东北亚的挑衅行为会保持高度警惕。他说，
我认为美国在韩国美军基地增设这个所谓的太空军基地这个事情本身呢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特别是他还声称针对面对中国威胁这样一个说法，当然中国对此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出现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干涉朝鲜半岛的事务，特别是对朝鲜形成的威胁，最后形成这目前这样一种紧张局势。这个设置太空军基地这样的行动呢，肯定会进一步的刺激北朝鲜做出相应的反应来。且不说这个太空基地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但是朝鲜对此肯定会做出一些这个相应的反应。面对美军基地司令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也会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制的力量，在无论是政治外交和军事反制方面都会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面对美国的这种破坏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环境、破坏东亚环境的这样一个挑衅行为，肯定会做出反应。 对，是这样。由于这个美韩的一些连续进行的所谓联合军演以及军事互动，特别是美日韩三方进行的一系列军事互动，都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的这种局势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所以这次所谓太空军基地的设立，美国在进一步破坏东北亚和平稳定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新部队将成为上个月成立的美国印太太空部队的一部分，部队位于首尔以南65公里处，将是美国大陆以外的第二个太空部队。11月已在夏威夷成立一支太空部队。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中国针对美国对华芯片等出口管制措施，于12月12日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研究员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在用法律的正当且公开公正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这表明中国等国已经忍无可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做法，通过正常沟通的手段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只能诉诸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而美国这样的做法只是为了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和国际经贸秩序。刘英研究员强调，
实际上搞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打贸易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那搞对 WTO 机制破坏的也是美国。拜登时期尽管他在倡导所谓的多边主义，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那拜登时期现在是拉一波打一波，他的芯片法案也好，他的新能源通胀削减法案也好，都是基于此。但他希望这些产业链都跑到美国去，他其实也不为盟友的利益考虑，他都是为了他自己。
刘英指出，美国所采取的无论是201、232还是337调查，都是在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美国还企图将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禁止对中国出售，整所谓的瓦森纳协定，搞什么小院高墙，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非常严重，而这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科技链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刘英接着说，
实际上它破坏的不仅仅是全球的芯片产业的供应链的体系，其实它也在破坏了技术迭代，当然也破坏了欧洲企业的利益。
刘英研究员认为，中国是全球芯片的最大市场，相信绝大多数国家会考虑本国企业的利益，不会随美国的政策起舞。他说，
供给走向东亚地区是一个大势所趋，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不把芯片政治化的角度、泛安全化的角度，那其他国家我认为他们不会按照我的指挥棒去做事，而每个国家有自己国家的利益，有自己企业的利益，他要考虑需求在哪里，利益就在哪里。
以上是卫星通讯社本周采访的专家认为的重要新闻，各位朋友，下周六见。